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教会需要健康的行政、健康的组织、健康的工人，才能茁壮增长。这是一个分享心得、解答疑难、彼此守望的园地。晨曦交流站，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交流站。罗文牧师好。
林晨牧师你好。
我们每一次希望真的能够带着比较轻松但是也是很严肃的心情呢，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探讨中国教会的问题。
轻松又严肃，你是不是有矛盾呢？
不是，其实不是矛盾。我所谓轻松，就是我们希望用一种对谈的方式一起来讨论，而并不是那种教条式的说教。但是呢，严肃是因为我们真的关心中国的教会，我们也希望从各方面呢为中国教会来祷告。虽然我们也希望啊，中国的教会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不断的健康的成长，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的确也看见中国教会很多的一些盲点，我姑且称之为盲点哈。
你这样讲好不好？我怕你得罪了中国教会，你糟糕。其实呢，世界上所有的教会
都
会有盲点，
对的，都有盲点。
我们都要努力追求，努力进步，在主里成为成熟的教会。
那罗文牧师，我知道你过去几十年呢，除了曾经担任电台的台长，还有很多的宣教机构的一些负责人，你自己在宣教方面有很深的经验跟学习体会哈。那罗牧师，我自己在想，今天呢，我们也非常关心中国教会呢对于宣教这方面议题的关注，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哎呀，热心有余啊，但是智慧不足，装备不足，所以造成很多在宣教方面的一些的，我姑且称之为一个盲点，或者说失败的见证。那今天我想我们在交流站里面来谈一谈，或者说也来关心一下中国教会应该怎么样按部就班的来踏上这个宣教的这个工厂。
哇，我很佩服你要这样讲哦。因为我们的期望就是中国教会能够成为差传的教会。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对，有的人说啊，未来这个世纪是中国要成为一个宣教大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一听，哎呦，这个口号会不会响得很响亮？
这个有问题。从前有人讲是世界上最大的宣教大国，这个讲法错的。应当是不同的国家大家同心做差传就可以。你不能够说中国第一，这个不必比赛嘛。
对，就是这种比赛，其实这种口号啊好像听起来是振奋人心啊，但是其实宣教从来就不是一种比较啊，好像中国宣教是全世界有多少多少，因为别的不说嘛，中国人口就很多了，所以中国人就说啊，我们要做宣教的话那肯定不是太难的事情。所以我知道有的教会现在就开始着手在做，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很多失败的例子。那么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健康的啊，或者说有一个好的制度，好的一个方法来帮助教会慢慢的走向这个宣教呢？
那你可不可以给我几分钟呢？谈谈我最近的看见啊。
是是，
如果老了整天在看报纸，整天在看书，整天在了解整个世界出现的现象，我就发现整个世界啊世俗化、政治化、经济化，就出现了哎呀无数的纷争，无数的撕裂。现在是我很惨的告诉你，是宣教出现了衰退期。
衰退期， 衰退期，
我的普通话不对，
衰退期，
谢谢你，谢谢你，衰退期，
嗯，
那教会是不是真的，要宣教，热衷宣教？其实呢，应当这样子是最终的目的，但是这个只是少数热心分子的想法。中国要成为最大的拆船国，这个是没有圣经的根据。我们觉得这个是错误的观点。我的最尊崇的滕进慧牧师也讲过呢，哎呀，中国21世纪呢要成为最大的拆船国家，我从来不敢这样讲。假如将来中国成为更大的拆船国家，应当跟其他的国家一起进步，一起合作。
对，所以卢文牧师提到这个宣教衰退期，会不会有人觉得，哎呀，卢牧师你太悲观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中国教会呢，他们真的起来也热衷宣教，那么你说这个是不切实际的？
那我现在告诉你，我最近看的书，我最近了解的新闻啊，我最近看的一本书呢，叫做《伟大文明的水幕》。这个水幕怎么样解释啊？
哇，伟大文明的
水幕，就是天晚呢，太阳都没有了，是水幕啊，
垂幕垂幕。
其实呢，这个是我一个老师，我在美国念书的时间呢，叫做 Dr. Carl Henry， 他写的书，他是美国人。他指出呢，伟大文明呢，就是从前是基督教国家，拆除宣教是最多的国家，现在垂暮了，
垂暮垂暮，
已经差不多没有希望了，
日落西山了。
按他统计，我告诉你，你现在不要喊救命哦。现在美国30间教会只拆除一个宣教士。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啊，
他的统计来的。
30间教会只拆了一个宣教士。
那我还问你啊，普通常识啊，美国教会最属灵、最爱主、最爱拆船的是不是美兰浸信会？美兰浸信会的信徒每年每人奉献拆船，每年奉献拆船$10，每人每年哦。
不是每一个月，也不是每一天，是每一年呢，才$10。
所以这个是伟大文明的
垂暮，垂暮，
垂暮。那韩国呢？哇，我真的很欣赏韩国，真的很佩服他们。他们送出很多的宣教士，是亚洲最伟大的、最大的
拆船
国家。
对了，
现在产生了一件问题呢，我告诉你哦。你不要不承认吗？有100万的信徒离开教会，不再去崇拜了，那100万哦，他本来只有100多万的信徒，现在有100万离开教会，我说这个是潜水啊，已经不晓得还有没有信仰了，
失踪了啊，信仰
失踪了，那华人教会，我现在告诉你，我谈的这个伟大文明的垂暮呢。是一个华人牧师叫做王永信。
王永信他刚刚被主接回天家。
对啊对啊。那么而且他在美国创立的大使命中心现在关门了。
关门了，对对 对， 对、
不能够再工作了。那么香港的香港拆船施工联会他们的负责人最近写的文章也说呢，我们面对的是衰退期，
衰退期，衰退期，
我们要更新。那他其实他不是我放弃了，他是觉得呢，现在承认呢，我们香港的宣教师也断层。你晓得我们香港的宣教师平均年龄是48岁以上，
哇，哎呀，这个已经是相当中年以上了，
再没有人奉献
的
断层。那无论是那个。黄永信的大使命中心，香港的拆船施工联会，从前令到华人教会兴起那个拆船的现象，有一个机构你认识的，叫做华府中心。
华府中心，对了，
还在香港啊。但是香港的信徒都没有人知道他存在，没有人看见他的东西了。那其实呢，真的很可惜，我的心也很痛。 真的是整个世界都面对这个宣教的衰退期。
嗯，衰退期。但是会不会有我想附带打岔一个，卢文牧师你自己的观察，刚才你提到的都是一些所谓的华福中心啦，一些拆船的一些机构，
嗯，
那所出来的这个统计数字啊，衰退。但是会不会有一些教会，它个别的已经在做拆船，已经做了很多年，其实也并没有所谓的衰退的问题。
我有一间教会啊，
嗯，
也不断的差遣宣教士，
宣教士对。
但是呢，他的牧师告诉我，我也是他们的顾问牧师，
也没有了。
哎呀，我们连金钱奉献都有问题啊，因为他们说要差的宣教士很多。那要讲这间教会只是一间教会，
嗯，
我们应当讲香港1000多间的教会，
怎么样来看拆船？
中国多少的教会？
对对对，
应当普遍复兴。普遍火热，
嗯嗯，
同心的推动拆船，这样子才是热衷拆船嘛，
嗯嗯嗯，是。
那但是我们要了解啊，你上次也念过那个马太福音28:19，
嗯嗯，
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对，
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呢是跨文化的，
嗯。
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嗯，
所以宣教师呢，去一个不同的福音未及的群体啊，不同的地区啊，要学当地人的语言，
嗯，
适应他们的文化，在他们当中努力传福音，栽培门徒，建立教会，而且在。我现在讲这个宣教士需要怎么怎么样，他还要先念好神学，
嗯，
最好是有牧会的经验，
嗯，
他没有牧会的经验呢，怎么去职堂？
嗯嗯，
啊，所以呢，那个宣教士有这么重要的工作，我讲一句，请你评论评论，宣教士的工作比对传道人的要求更高啊，
嗯。同意同意同意。
你同意啊？
同意。
所以我们不是传异端，是
想
讲道理哦，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目前从中国教会一直以来讲这个宣教这一方面，我们讲到这个罗牧师谈到宣教士的装备啊，有神学，甚至如果有牧养的经验，那么在布道开荒的时候懂得去建立教会啊。但是现在我们对拆船的理解就是把一个有热心传福音的人，有负担的人，就直接教会奉主的名把他拆遣出去了。那么这个就变成
你说热心传福音的人就送他出去。
嗯，
很多人呢觉得呢一生都没有什么期望了，我也没有念过什么书，也没有什么专业的知识，我就是去传福音呢，你送这些人出去啊？
那就炮灰了。
那所以呢，
嗯，
如文坦白承认，我怕你们误会了，凌晨误会了如文。其实我们同意拆船，内地宣教呢，现在我觉得应当多一点的注目在国内的少数民族的宣教。
从1993年直到如今，
从中国晨星到晨星讲座。
我们的意向和使命一如起初，
本土拆船，
健康工人，
健康教会，
普世宣教，
良友电台晨星讲座，
邀请你与我们同心同行，
完成大使命。
这个少数民族的宣教不简单，
嗯，
你需要呢，认识他们，他们很多连文字都没有，
对对对，
帮助他们有文字，
嗯，
帮助他们有圣经，
嗯，
在少数民族当中，帮他们呢拥有圣经。这样子的教会才有希望的哦。
对，其实罗牧师提到一点呢，把这个眼光呢，先不要放到所谓的离乡背景，去到异国他乡。 就是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这些少数民族，这是教会可以努力或者说可以达到的一个群体，是不是这样？
对，嗯，对。那我还告诉你一个秘密，
嗯，
但是你真的不要随便讲啊，因为我不能够请这个人告诉我的秘密呢，再请他来公开的讲。他告诉我呢，中国有多少的少数民族啊？
嗯，
超过5000啊。
嗯嗯。
哇，你听过没有啊？超过5000呢，因为有些人跑到那个山上去，两三百人呢，在哪里呢？就他们维持他们自己的生计，就成为一个跟外头隔绝的群体，
少数民族。
这样讲的，因为我们一般讲是最大的少数民族，
嗯，
从前也讲超过100万的，
嗯，
很多是两三百的、两三千的都有
的，也算是一个，
所以呢，真的很多的哦。那这些人散布在不同的地方，假如我们国内的教会呢，能够专心做少数民族的宣教工作，哎呀，我就为他们感谢神了。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刚才我们讲呢，要真的去他们中间，
语言。
教他们文字，
文字对了，
帮他们翻译圣经，培训这些信耶稣的人成为门徒，不然的话呢，你去完开了一个布道会，有人觉知信耶稣离开了，你离开了，他也不是。以后不再信主咯，没有人栽培他嘛。
所以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个所谓宣教也好，或者开荒职堂也好，其实还是有一个永续的一个跟进的工作。其实罗牧师提到一点，就是今天中国的教会可以做的，就是至少在我们眼下就有很多的身边的这些少数民族。我自己就想到曾经我看过一篇文章，很多人就想到宣教的时候就一定想到啊，骑着骆驼啊跑到中东这些地区，这个才叫宣教。可是忘记其实可能就在我们的邻居，就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就有这些少数民族的族群，我们就可以跟他们接触，向他们分享福音。
其实呢，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间中国教会，你还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看，中国的教会集中在什么地方？边区的地方还有很多地方教会不多。
是，
你可以呢去哪里呢？开放布道职堂。我们刚才讲呢，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
嗯，
现在呢，我们卢文也是呢。去到中国旅游呢，也看那个少数民族在哪里唱歌，在哪里跳舞、啊、其实我心中想的就是他们需要的是福音。
福音，对了，对、
啊、所以我们13亿的人口啊，13有多的人口啊，还有很多很多人没有归主。我们现在可能努力的是向我们还需要福音的地区跟少数民族去努力。那还多讲一点呢，现在这些地区跟少数民族，你希望英国、美国、韩国的宣教士来，可不可能？
不可能，以目前的政策几乎是不可能。
所以呢，我们是要负起责任。
嗯，
到底你是说我们向同胞传福音，你拿着我们的身份证，我们的不必拿护照，因为在中国当中啊、所以呢就这样子呢，可以呢求主给你们能力，去真的领人归主，建立教会。那还等一等啊，我们刚才讨论的说很多人热衷宣教，
热衷宣教，对了，
但是呢真的忘记了到底圣经最早的宣教士是怎么样来的？圣经对宣教士基本装备与素质的要求是怎么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哈。虽然我们一开始我们罗文牧师谈了我们不要那么快急着说讲热衷宣教，相反的，我们可以就着我们眼前我们实际可以去做的，就是在我们身边关心我们自己国家的少数民族，这是一个可以具体实践的一个宣教的行动。
建立拆船事工，发展有策略性的福音行动。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欢迎联系互动。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net。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友街一号十楼。
那接下来我们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过去虽然我们也谈过，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提醒，就是宣教士应该有哪些基本的装备和素质的要求。那工人呢，永远是比工作来的重要。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宣教的工作虽然是一个天国的事业，伟大的事业，但是呢，其实人呢是比工作更加重要，所以这个宣教士的装备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觉得，神是这样子看的哦。
是，
所以你翻开《使徒行传》十三章呢，你就发现有第一队的宣教士呢，是在那个《使徒行传》十三章这个教会，就叫安提阿教会，神主动的做工。十三章第二节，
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这里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
那有神直接的呼召，
是
神主动的呼召，指定人的呼召。而且呢，那你凌晨圣经很熟了，这个巴拿巴跟保罗啊，是不是在那个使徒行传十三章以前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基督徒？
对，
而且有很好的训练。
巴拿巴是个好人呐、
啊，使徒行传第四章，
对对对，
什么都奉献了啊，而且呢，带领保罗呢，去到耶路撒冷的教会，
把保罗推荐给
他们。对了，没有巴拿巴就没有保罗。
没有保罗，对，我们常常这样说的。
保罗是什么样子啊？使徒行传第九章就谈到他的得救见证，所以两个人的已经蒙恩，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传道人，已经有足够的那个训练见证。那神是用这样子的人，所以你不能够呢随便差一个热心传福音的人出去，这个不对的。那所以呢，你晓得呢，这第一队的宣教士呢，有完全委身的信仰。巴拉巴是什么？哇，他很有钱的哦，什么东西都奉献的哦。保罗怎么样啊？保罗一信耶稣呢，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完全委身哦，
完全委身。
哇，这个是最基本的哦。那么他们现在安提阿教会牧养。巴拿巴带保罗去安提阿教会花了一年的功夫啊，带人信耶稣，我们叫做基督徒要谢谢他们。他们的努力呢才有这样子的见证。那现在到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我们刚才念的，现在再受圣灵指定的直接的呼召。那么第三节呢就出来了哦。那个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就奉主的名，教会差遣了，
差
他们两个人出去，
所以是教会差遣了。
对啊，那其实呢，神要用人指定宣教士，神要用教会，教会差遣就是表示把人送出去，用祷告，用奉献支持他们，做工。这个呢，卢文曾经叫这个是，拆船铁三角、啊。
铁三角，对了，
有那个教会跟那个拆会送那个宣教士出去。那现在我们常常的什么短宣，那香港的教会呢，谈像现在常常呢，说什么拆船聚会，什么都没有，只有短宣。或者是呢，短宣受人批评很多了。 他们就改做叫做访宣，
访宣
去访问访问，我觉得这个是旅游，
嗯嗯
啊，去已经附近旅游的地方都去过了啊，遥远一点的地方没有去过，我就去看看啦。那么，短宣访宣都不是宣教士，
嗯，
宣教士要真的传福音，要真的栽培门徒。要真的建立教会，所以呢，一个能够被差遣的，他们应当有足够的护照、培训、预备为主受苦。
嗯，
那个保罗真的，受苦很多很多。
对，其实从使徒保罗他的这种宣教的历程啊，而且他自己讲到他自己呼召的时候。
嗯，
我觉得保罗说的很清，他是蒙召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这个本身这个呼召就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呼召，很特别的，嗯，
圣灵的感动，
对圣灵的感动。
其实呢，做外邦人的使徒呢，嗯，哇，这件事情是难得不得了，
嗯，
效果很低，工作很艰难，但是圣灵感动。那个保罗也说，那个基督耶稣为我舍己，
嗯，
那我能够呢做什么呢？圣灵感动他，完全顺服，完全奉献，哇，这个是神最伟大的工作。安提沃教会差出保罗、巴拿巴，嗯，请问你的教会差出什么人？
嗯，
有什么条件？
嗯，
有什么宣教士的素质？你合乎这样子的条件，差他们出去呢？这样子呢，整个教会才真的是热衷宣教。
嗯，
那，现在有人开始有这个心，我为他们感谢神。
感谢神，对。
但是呢，我刚才讲的呢，请你原谅，我是真的把我了解的，拆传大国跟华人教会的现象，我说这个衰退期，告诉你们，我不灰心呢。
嗯
啊，我们要
不是泼冷水哈，不是泼冷水，
我们要等候在神的面前求神复兴我们的教会，嗯，中国教会等这一天，我们一般的教会都成熟了，能够产生更好的门徒，产生更好的训练，我们就跟其他的差传国家一起努力，同心把福音传遍世界各地。
嗯，其实我觉得啊，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保罗的支持啊，嗯，所以保罗在那里对腓立比的劝勉呢，啊，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用在我们这个主题啊，讲到罗牧师特别谈到，不是建立我的所谓的宣教事业、宣教大国，是和众教会甚至更多国家地区的弟兄姐妹一起投身在这个宣教。齐心为福音呐，一起来努力。
对，
嗯，好，谢谢罗文牧师今天在节目中和我们分享关于宣教的一些提醒。我们要再说，真的不是泼冷水，而是让我们认清今天这样一个衰退期，但是我们也能够更多的为教会祷告，求神兴起他的工人投身宣教。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烧中的心